今天要讲到有关于出埃及记的整个神学。我们已经讲了整个出埃及记了，但是出埃及记它最重要的神学是什么呢？过去有很多的学者提出不同的建议，有些人就讲到上帝介绍他的名字给摩西，他的名字就是亚伟，或者我们把它翻译成为耶和华。这个是整个出埃及记最重要的神学。但是另外有些人呢，就是讲到出埃及记按照它记载的顺序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讲到上帝的拯救，第二个部分讲到他们在西奈山跟上帝立约，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讲到建造会幕，这是有关于敬拜。所以用拯救、立约跟敬拜这三个主题贯穿整个的出埃及记，好像出埃及记的三部曲。也有另外的学者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提出来，整个出埃及记讲到以色列百姓的得救，变成一个国家，而这里面用到的很多的记载的方式呢，都是跟创世记里面呢，用到一些类似的讲法，特别是讲到有关于创造的神学。举一个例子来讲呢，在创世记第一章提到，上帝创造世界，用的方法就是分开，把这个光跟暗分开，把空气上的水跟空气下的水分开，把地跟海也分开。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遇见大海了，神就整夜兴起大东风吹来，把这个海水就分开，干的地就露出来。这个分开好像就是接续的创世纪里面第一章那个分开的主题。而上帝整个晚上呢，用大东风兴起来吹，这个风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是 Ruach， 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里面讲到上帝的创造，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灵呢也是一样，就是在希伯来文字里面是 Ruach。 所以上帝的灵怎么样参与在创造的事工里面，上帝的灵也是参与在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塑造得到拯救的上面。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里面讲到，当时的法老他就下命令要来迫害以色列百姓，让他们做苦工，甚至要灭绝以色列百姓男孩子的性命，把这些男孩子呢丢在尼罗河里面给淹死。但是上帝的心意却是要人类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里面，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就给人的祝福，也是给人的命令。从这个角度看呢，法老他所做的事情啊，就是伤天害理，是违背上帝旨意的，注定了这个事情不能够成就。上帝的创造呢，就是使这个整个世界能够有一个一定的规律，而实灾呢，每一个灾几乎都是违反这个自然的定律的。但是上帝有能力施行实灾，他也有能力能够恢复到这个创造的景况，这也是他彰显了他创造的能力。甚至有些人在讲到建造会幕的启示，也好像上帝起初的时候创造天地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啊，分了好几次把它讲完。建造会幕成为敬拜的地点呢，也是跟这个相类似。在创世纪里面我们讲到他创造人类，就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就是敬拜上帝的圣所。而我们看出埃及记的话呢，以色列百姓他们得到拯救，离开了埃及，然后到西奈山那边就是要来敬拜上帝。建造会幕呢，也是用会幕成为敬拜上帝的圣所。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用创造这个观念来解释出埃及记也是蛮有道理的。在这个文学的分析里面呢，却让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第33章，摩西在金牛犊事件里面他最重要的一个祷告就是恳求上帝，求上帝回来，求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呢是变成整个出埃及记在文学大结构上面的一个核心。神的同在这个主题是贯穿在整个出埃及记里面的。出埃及记里面呢， 整个文学的大结构也是以出埃及记的33章讲到神的同在做它的中心点。上帝的同在也是显示出上帝的本性跟他的作为，他乐意与人同在，他的拯救也就是要带来他的同在，在他跟以色列百姓的互动的当中，甚至我们讲到是他跟摩西的互动的当中都显示出来，最重要就是神的同在。出埃及记的10章里面讲到蝗虫的灾害，10章的结构里面呢，前面跟后面都是讲到亚伟使法老的心刚硬，有蝗虫是上帝用来刑罚埃及人的，树木多到一个地步把整个地面通通都给遮蔽了。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描述的方法，遮满地面，在希伯来文原来的文字里边呢，就是把地的眼睛就给遮住了。你看我们的眼睛呢，眼睛那个眼白啊是很小的部分，连那么小小的部分呢都是被这个蝗虫给遮蔽了，可见这个地上是满的都是蝗虫。而这个蝗虫遮满地面呢，在出埃及记第10章里面前面跟后面出现了2次，但这种表示的方法圣经里面只有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来到了摩押人的境界，摩押人看以色列人呢就好像蝗虫一样遮满地面，多得不得了，这是一个特别的描述的笔法。而第10章有关于蝗灾的描述里面，中间的交叉平行结构的核心转捩点的部分呢，就是摩西讲到我们大人小孩男女老幼连连牛羊通通都要去旷野里面向耶和华来守节。而法老呢竟然讲了一句话，当你们去的时候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个是在整个文学结构的中心点，也点出他的最重要的神学的主题，跟整个出埃及记就是连起来。在出埃及记第24章是上帝跟以色列百姓来立约的礼仪，在第24章的1节到11节里面，前面跟后面呢都是讲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中间的长老祭司进到山上去朝见神，得到神的悦纳。中间的部分呢就是讲到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准备，以色列百姓也说凡是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而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筑坛代表耶和华，立12根柱子代表以色列百姓，摩西叫少年人去献燔祭跟平安祭，把这个血洒在祭坛上面，另外一半呢就洒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用这个来代表说上帝就在他们的中间。这个也是用神的同在作为整个立约礼仪里面的一个核心。那我们再来到出埃及记33章，摩西最重要的一个祷告呢就是恳求上帝，你不但是不要灭绝我们以色列百姓，甚至呢赦免他们的罪，但是更重要就是求你回到我们中间，因为没有你在我们中间，我们不管是在埃及那边受苦，或者是我们进到应许之地那边承受那个地为业，甚至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在西奈山这个地方遇见了难处，通通都一样，没有神的同在我们什么都是空的。所以他恳求上帝，求你一定要回来，这个变成整个金牛犊世界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祷告，上帝也已经垂听了。这个出埃及记第33章，摩西紧紧抓住恳求上帝的同在，变成整个西奈山世界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段落。出埃及记33章它的前后文就是讲到在西奈山以色列人朝见神敬拜神，你看前面呢是在32章讲到金牛犊事件，这个约被毁了，34章呢是讲到上帝吩咐摩西重新凿出2块石板重新写上10诫，代表这个约的更新。而第25章到31章呢是讲到上帝给摩西启示有关于建造会幕的蓝图。出埃及记35章到第40章呢是讲到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建造会幕。 出埃及记十九章到二十四章呢，是在西奈山立约，而出埃及记第四十章以后，会幕已经建造完成了，上帝就在立位记，在民数记里边讲到，他颁布律法给以色列百姓，让他们可以遵行约里面的条例。整个西奈山的故事呢，是以神的同在作为它的核心，而西奈山这个事件呢，成为以色列人在旷野旅程的一个核心。有关于神的同在，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几件事情，相对应的在民数记里面也是同样选择这几件事情在那边记载，包括棘磐石出水，还有两次的战争都是跟亚玛力人征战，还有摩西为了要减轻他侍奉上面的负担，拣选一些人来跟他一起分担整个治理以色列百姓的责任，还有特别提到米甸人叶特罗，这是摩西的岳父，还有米甸人何巴，这个是摩西的内兄。其实这两个人都是提到摩西的一个姻亲，用到的字呢都是一样。再有以色列人来到西奈山，给以色列人离开西奈山，这个前后呢刚好是一个交叉平行的文学节后。所以在整个旷野的旅程里面，也是以西奈山的故事、神的同在的事情作为它整个的核心。我们看到从出埃及记一开始一直到约书亚记的结束啊，神的同在呢代表它的一个整个核心的事情。上帝吩咐摩西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在的地方是圣地。圣经里面只有另外一处经文呢提到同样类似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他们过了约旦河进入到应许之地，约书亚见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而那个元帅呢就吩咐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在的地方是圣地。而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之前呢有过逾越节的规定，到约书亚记第五章讲到逾越节的实行，出埃及记十二章讲到有关于行割礼的规定，在约书亚记这边讲到行割礼的实行，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五章讲到过这个芦苇海啊，虽然说我们一般把它翻译作过红海，在约书亚记里边呢就是讲到过约旦河。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把前面跟后面特别选的这几件事情用一个文学的交叉平行结构前后相呼应的写支出来，上帝的同在是对以色列百姓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已经都提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蒙福的秘诀呢是因为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同在他们能够得着上帝给他们属物质方面的祝福，有上帝的同在即使遇见了难处他们也能够心里面得着坚固，不用害怕，有上帝的同在即使是被带到外邦去了，暂时离开应许之地了，但是他们晓得还是会重新的回到应许之地得到上帝的赐福。所以上帝对于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上帝在整个以色列历史上面我们看到呢，以色列人他们曾经遇见过一些的难处，可是上帝说我与你同在，你不要害怕，有敌人来攻击你，但是我与你同在可以胜过仇敌，遇见难处有神的同在，难处就可以过去。甚至呢我们看到摩西个人跟上帝的互动里面也可以看到神的同在是最宝贝的一件事情。摩西的出生在他自己还年幼无知的时候，上帝的同在就已经临到他身上，就应该拯救他。摩西的蒙召，上帝特别就跟他讲，我与你同在，这个是我差遣你去的保证，让他以后整个的侍奉就能够充满了力量，即使在这40年侍奉的当中常常遇见挫折、遇见危险、遇见以色列百姓的攻击、抵挡、毁谤等等，但是摩西因为知道神与他同在，他就不害怕。摩西甚至晓得呢上帝的同在让他可以胜过撒旦、胜过法老、胜过以色列人中间的一些反叛的人， 胜过他自己里边所有这些的软弱。所以摩西在出埃及记第33章里面就是求上帝，你不只是不灭绝以色列百姓，赦免他们的罪孽，而且呢你还要与我们同在，这样子我们不管是现在在西奈山，或者我们在旷野的路程里面，在这个会幕当中，或者是我们进入到应许之地，到了巴勒斯坦，到了上帝所量给我们的地界，我们都得着我们蒙福的一个秘诀，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呢，也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最宝贝的事情，因为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们一切的通通都变成空的。马太福音里面呢讲到说，耶稣基督的出生，给他起名叫做耶稣，因为他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边拯救出来。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哎，你是信耶稣的，耶稣是什么意思呢？那你就告诉他，耶稣这个名字呢就是耶和华拯救，耶呢就是耶和华，苏呢就是拯救。所以我们信耶稣就是信耶和华拯救我们，拯救我们什么呢？就是从罪恶过犯中间出来。但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耶稣的出生，更是讲到这是应验了旧约里面先知以赛亚书上面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可是我们读马太福音只讲到说人称呼这位神的儿子叫做耶稣，却没有称呼他叫做以马内利。那我们怎么样来解释这个圣经呢？难道上帝的应许是错误的吗？或者是不完整的吗？但是当我们读马太福音最后最后那个地方，就是我们一般称作大使命的部分，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从18到20节那边讲到，耶稣近前来到门徒的中间，对着他们讲，天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去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来施洗。这个经文呢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后面还有一句更重要，就是耶稣讲到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怎么样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在那里呢，我们就突然发现到，哦，原来这个才是上帝拯救人最终的目的。我自己的亮光，耶稣这个名字呢，只是讲到上帝拯救人的手段，而以马内利呢，是上帝拯救人的目的。上帝单单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间拯救出来，那是不完整的。上帝更要把我们带到他永远与我们同在那个宝贝的应许的里边。今天的教会跟外面的这些社团有什么不同呢？是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今天的教堂跟外面这些的建筑有什么不同呢？这是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上帝的同在是有条件的，我们要有上帝的同在。耶稣也讲到，就要弟兄姐妹彼此切实相爱，我们要有上帝的同在。这位上帝呢，他是一位圣洁的神，既然是如此，我们的内心就应当圣洁，我们的教会里面也不容许罪恶的存在。上帝要与我们同在，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祷告来祈求，让上帝乐意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圣经在马太福音那边讲到说，在地上有2-3个人同心合一的奉主的名祷告，主就要垂听，主就在他们的当中。所以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呢，我们就这样子来祷告。任何事情能够增进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就尽一切的力量来追求他。如果有任何的事情他会拦阻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就尽一切的力量把它给除掉。对于团体是如此，对于我们个人呢也应当是一样。摩西是如此，大卫是如此，以西结是这样子，但以理是这样，耶稣到这个世界上面是如此，保罗也是这样教训，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也是这样教训我们，要追求上帝的同在。 今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写卡片给人家，写说愿意上帝与你同在，得到神赐给人的福气。我们今天写信给别人呢，最后就写以马内利，因为上帝乐意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尽一切的力量就来得着。我的父亲到70多岁的时候信耶稣，信耶稣以后呢，他就继续不断的每个礼拜，还是我那人带领他信耶稣，每个礼拜就带他读圣经。有一次他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读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家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他说哦，今天我明白了，以前呢每一次到中华福音神学院，在门口那边呢就有一个牌子写的你出你入以马内利，我父亲呢不懂那是什么意思，但是等他信耶稣了，他读到马太福音了，认识到以马内利就是耶稣的另外一个名字，讲到耶稣给我们的应许这个福气，他就心里面充满了感恩。求上帝也赐福给大家，我们都能够得着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最大的属灵的福气。